时间很快的，我们就要进入到我们下半场的节目了。今晚上我们下半场讨论的话题呢，就是要谈到了台北市长选举呢，即将在年底举行。那么台湾的这个民进党呢，他们放弃了推举自己的候选人，而由一位从来没有过任何政治经验的医生柯文哲来代表出马竞选台北市长。那么这个代表的这个说法是在野大联盟，民进党说要全力的为他来辅选。柯文哲计划把这个在野大联盟把它慢慢的转向公民大联盟的这个方向来前进。那么为什么柯文哲这位从来没有政治经验所谓的政治素人能够成为政坛的宠儿呢？民进党为何没有推出本党的首都市长候选人？在野大联盟是不是能够突破台湾政坛长久以来政治两元化还有蓝绿对立？那么在野大联盟可不可能影响到台湾政治的运作？这些话题呢，的确很多人非常关注啊。所以我想首先来请教台湾人公共事务会的会长高龙荣博士。高博士，这个柯文哲能够击败民进党内的一些这个有意参选的人，从这个辩论跟民调里面哈，而且呢可以说是一下还有点这个爆发力哈。您怎么看他怎么一下子变成这个所谓的政坛宠儿呢？居然代表了民进党跟这个所谓在野大联盟出来。
Yeah, 我跟柯医生两次的见面哈，然后有交谈，啊，他是很可爱的人，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在，就是说，台湾人看有对有些政客他们有些讨厌，所以他这个完全素人的时候，他们觉得说，哎，这个人很清新，而且他讲话都很，他没有思考，他就讲，常常讲错话，但是maybe 常常讲，因为这个常常讲错话也不一定是坏处，因为让他觉得。大家觉得说他讲的就是他心里想的事情，那我想是因为这个原因，然后他在他的工作上岗位的认真，他做事情的态度，那他你看他发表的演讲一些有理想的那种东西，那个有理想的程度是非常深入的有理想，那有些人看的就觉得说这个人其实是有理想，有深度，啊，很可爱，很真诚。但是他没有政治素养，好，没有政治素养没关系，我们还是支持他。所以我想他主要的原因就因为他没有这个没有政治的这个纠葛，然后他有很清新的的形象，跟他很有理想的态度，所以大家会去支持他。民进党不是说没有人，民进党里面那些参选人都是非常优秀的人才，但是民进党他们自己也了解说，可能民进党的要出来选赢台北市长是有困难的，所以大概。很多人才会去支持柯文哲。
讲到这个在野大联盟哈，那么这个词听起来好像觉得哇范围好大哈，因为事实上呢在台湾有登记有案的党好像200多个，当然有些党小到不行我们也根本不知道他们，还有很多一些党，比方像什么我们最熟悉的什么亲民党啊新党啊，还有台联啊，还有甚至绿党等等哈。所以我想要请教台北的吴汉教授，这个在野大联盟哈，事实上呢目前我们感觉上好像就是民进党跟柯文哲结合在一起，而且是柯文哲主张的这个在野大联盟，所以把它用成这个所谓的大联盟哈，在野大联盟，是不是您觉得这个 title 这个词汇啊是言过其实，好像是有点在这个文字上扩张到一个很大的程度呢？吴教授，
如果柯文哲要胜选，那一定要形成一个在野大联盟，那当然这是一个理想，但是目前来看，当然还是以民进党为主轴，那么其他的这个在野的党会不会一起并进来？我想这个还有待观察。那么可是在台湾来看，我们大概做任何的选举大概都是蓝绿对决，那么中间选民是大概约20%左右，是左右这个选举的一个重要关键。那么柯文哲能不能这个他的诉求能不能打动这中间20%，我想是决定他胜选的一个关键。
好的，我们下面请博弈在台北跟我们两位嘉宾来交流。
好的，那么我们今天第二个话题讨论的是台北市市长选举啊。那么其实台北市市长就在这个柯文哲已经几乎笃定参选之后呢，又跑出来第三位人选呢，就是这个前立委沈富雄啊。沈富雄说他如果是这个柯文哲没有代表出来参选的话，他就不会出来，但是如果柯文哲出来参选的话，他就一定要出来。他说他没有办法接受一个政治的素人呢，继续就是 毫无经验，但是可能来领导这个台北市的市政，我想先请教在华府的高龙荣博士，就是您怎么看待这个沈富雄前立委对于柯文哲医师的评价？我相信您对于沈前立委也应该有所认识。那么您是否同意他对这个柯医师的一些评价？那么此外，您觉得沈前立委出来选举选这个台北市市长的话，对于台北市市长的选情，是对于蓝的冲击比较大，还是对于绿的冲击比较大？请教高龙荣博士。
我想沈立伟出来当然对柯文哲会比较有冲击啊，那他的冲击多大？我想是很有限啊。当然我过去很钦佩他对台湾的一些贡献哈，但是我现在觉得他也应该可以下来让新的人来领导台湾来领导台北市政。那为什么柯文哲他政治素人可以来领导台北市？我是觉得这并不是一个问题，他只要需要一个幕僚很坚强的幕僚，他就可以做这样。你想想看，奥巴马，美国总统奥巴马，他出来做总统的时候，他是一个地方工作者，他没有一个政党的很大的一个基础啊。不过他出来的时候，就开始有一些人开始支持他，替他做铺路的工作，替他做行政工作。我想民进党一定要全力扶选，然后全力支持他，这样他才能够真的来经营台北的市政。
嗯哼，好的，谢谢高博士。那么回到台北，我们也请教吴汉博士，就是那也是想请教您同样的问题，您觉得沈富雄因素会影响蓝比较多，还是影响绿比较多？到最后会对大局有所影响吗？就是说跟2008年宋楚瑜出来选台北市长一样，就是一个得票非常少的一个情况？
按照沈富雄自己的说法，他是唯一的跨党派，因为他既跨蓝又跨绿。那么他认为如果假如说真的要在野大联盟，应该是自己以他的这个身份是比较合适的。当然，但是台湾的选举我刚刚已经讲过，他就是蓝绿。那么一个如果没有政党澳元这个支持的，要出来参选是不容易的。所以沈富雄目前是说他要参选，但实际要参选，我想这还有一点路要走。那么毕竟要募到足够的经费，要有足够的这个班底来支持你，如果这些都没达到，我想参选只不过目前的一个话题而已。那么即便是参选，我想最终他可能还是会在这个紧绷的选举里面变成了一个边缘，那也就是说得票率也不会很高。那么这样的话事实上对台北的选情是影响不大的。
所以吴教授可以想请教你，就是说以您的判断来讲，就是到最后其实有些正如您刚刚所说的，到最后其实任何的选举还是回归到蓝绿的这个正面对决这样。
我的看法是这样子，因为尤其在台北市那如果假如说真的是柯文哲跟连胜文两个人出来竞争的话，那么这个选情势必是非常激烈，那么其他的第三方第三派可能都没有这个选举的空间。
嗯哼，好的，谢谢两位来宾的分析，完成。
好的，好，谢谢博弈还有两位来宾。那么讲到这个台北市长的选举，台北是首善之都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也是蓝营的这个最基本的一个地方。那么现在出了一个所谓的在野大联盟，然后呢柯文哲他一向强调是政治素人，他没有政治包袱，他是这样说。但是现在在民进党的这个支持之下，就像刚刚吴汉博士讲的，如果你没有一个政党的支持的话，你其实是非常困难的哈。因为这个选举是个非常复杂的运动啊，要需要金钱，需要人力，需要布局等等之类。所以在这个民进党的全力支持之下，那么柯文哲代表所谓的在野大联盟出来，他真的能够到最后能够一直诉到底吗？难道民进党不会对他有什么影响吗？另外呢，有一个盘算大家一直在讨论，就是说民进党好像打了一个很如意的算盘。我想请教高龙荣博士啊，因为呢如果这个柯文哲现在出来的话，民进党在后面是等于是拱他，那你选赢了OK 我们辅选有功，那么你也是我们的这个大阵营里面的人啊。如果输的话，那么对民进党来讲反正也不是我们本党的人输了，所以他们好像有这样的一个好像很容易这个操作，同时对民党是有利的一个态势。您怎么样看这样的问题？我觉得市长这问题有两个。
我觉得这个看法当然是一种看法，但是我不赞成这种看法。我觉得民进党觉得说台北市长只要不让国民党当选，就是一个胜利，这是一个基本他们的想法。那为什么这个很重要？因为你想明年要总统大选或是立委选举的时候， 你如果有一个支持民进党的市长，他在台北能够做很多宣传的工作，对他有利，所以他一定是强力支持，而且一定要强力支持柯文哲来当选。当然党内有一些噪音说啊，为什么自己人不出来，然后开始反对。其实这种想法是一种想法，可以了解，但是如果要对民进党大局来看，真的是要全力去支持柯文哲来当选台北市长。那这样子的话啊，而且我想他们大部分都是这样想啊，这样的话对民进党是有利的。民进党本身的候选人要出来选台北市长是有困难的，因为经过过去的历史来看是非常非常有困难的。
那就是说民进党自己的人这个力度还是不够嘛，候选人的这个分量还是不足，没有信心呐、
啊。因为像吴教授讲的是蓝绿对决，台北真的是蓝绿对决，那台北的人都有一些优越感。我是台北人啊，但是我没有优越感的啊。台北人有一些优越感，他觉得说他懂得比较多，他比较希望形象好的候选人。民进党的候选人形象都不错，但是民进党的地方比较形象比较不好，没有国民党的地方的形象好，所以这一选起来他就台北往往失利，而且从来没赢过。陈水扁赢台北市长是好运，因为赵少康啊参选，所以那个好运不会再发生了。真的要靠实力选的话，民进党是不会赢的。但是如果说柯文哲出来的话，有一些至少像吴教授讲，20%的人他会来支持啊，中间选民他会来支持啊，这个柯文哲，那这样他就会当选。
嗯，好，台北这个市长其实是不太好做的哈，因为他带有掌管这个台北这么大的一个国际都市哈，有很多的这个政务哈，还有一个前瞻性啊。那么是不是柯文哲医生他能够升任，是不是国民党的候选连胜文是更适合呢？其实大家都可以讨论，我们也要看看这个以后的选情啊，一定是一场非常精彩的选战。可是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好像也对台北的市长也很有兴趣啊，没有错，欢迎大家一起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啊。您可以打我们的电话，我们的大陆的听众观众可以拨400-120-0551，台湾的听众观众您可以拨00-801-148-940，这是热线免费电话，欢迎您参与。我们下面就来接听我们听众电话。第一位是黑龙江的顾先生，顾先生请说。
哎，你们好，你们好，
请讲。
我说，台湾社会就像一辆公共汽车呀，没有方向和目的。车上的乘客天天为这个方向目的而争吵。如果车上的聪明人多，他这个车会开得很平稳；如果车上聪明蠢人多啊，各位人亡啊！我奉劝台湾人呢、啊，别自作聪明啊，好自为之，把台湾的车别开的各位人亡啊！好，来就这些。
好好，谢谢顾先生讲法啊。可能很多人会认为台湾的公车或者巴士是有方向的，我们来听听看其他人怎么说。安徽的任先生，任先请讲。
哎，你好。
嗯，请说。
我觉得今天的我们的中国政府啊，可能对这个台湾的整个政策，可能就是一个错误的。因为今天如果是说要统一的话，这个和谈肯定是没有办法达成的。这个东西你必须，如果你要统一的话，今天可能就像德意志的那个前首相一样的俾斯麦铁血政策啊。
好，
就这么多。
好的，好，谢谢。我们下面还有一些听众，我们先来接台北的王先生。王先生请讲。
大师好。
嗯，
大师好。
请讲啊，您在线上了。
那个沈富雄影响不了那个柯文哲的选票啊，那个柯文哲最要注意的是说，不要去得罪树人帮啊，也不要去请树人帮来帮他站台。如果他去触到树人帮的话他一定落选，因为台北市的人最怕最讨厌的就是民进党的里面的那个四人帮，所以啊，如果柯文哲不晓得四人帮是谁，应该是不要去请问别人，请问那些有经验的人请示清楚，搞清楚哦。
好，台北的王先生讲的四人帮是讲民进党的四大天王哈，希望中国大陆听众不要搞混淆了哈。OK， 好的，我们下面再接一位台北的谢先生，谢先生请讲。谢先生你在我们线上哦。好，这个电话好像没有接上，没关系，我们来接云南的周先生。周先生。
哎，你好。
哎，请讲。
你好，你好。
哎，请说。
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好像我对台湾的这个民主的这个还不是特别了解，不过我总感觉可能是一种提升吧，就是跳出这个两党恶斗，这个蓝绿对决，选一个这种人比较可能比较好，也是民主的一个提升吧，我觉得是这样。我就说这一点吧，谢谢啊。
好
啊，
好，谢谢您。我们下面还有的是台北的张先生，张先生，请讲。
喂。
哦，河北张先生，哎，河北张先生是您了。
喂，我是姚先生。
台中姚先生啊 ，OK， 好，请说。姚先生，河北的张先生，你还在我们线上？
啊，你好。
哎，请讲，张先生。
我想台湾的选举好像是台湾人民的权利，但是我只想劝告那个民进党人，最好是放弃台，用民主最好。另外，我问那个台湾的吴先生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经常看到台湾的学者邱毅和那个江明清先生经常说，台湾绝大多数人都急于和大陆统一，什么代表台湾的正能量。我想问台北的吴教授，这两位教授到底是什么色彩的人士？谢谢。
好，好，在回答以前，我们最后来接两通电话啊。台北的谢先生，好，谢先生不在哈，没关系。那我们现在呢，继续进行我们讨论。我们刚刚有很多听众的观点都不一样哈。那我们就先请台北的吴先生、吴教授。刚刚那个听众指明是要请您来回答这个问题哈。您听过他们有这样的说法吗？那两位？吴汉教授
跟这个江敏金教授啊，
嗯，
他们两位都是学者嘛，目前，那么所以他们会发表他们个人的看法。不过从台湾本身的这个民调来显示，主张维持现状是大概是台湾的主流民意，大概在目前来看是已经达到大概70%左右。那么主张这个集统、集独都是少数，所以从台湾的主流民意来看，是维持现状是最好的。
嗯哼，好，博弈，我们请你来跟来宾交流。
嗯哼，好的，那么就是想先请教吴汉吴教授，就是今天这个您刚刚也提到这个台北市长最后是这个蓝绿对决的局面，但是今天就算这个柯文哲他是有着这个比较绿的背景，但是他又不进民进党，他又是形象比较清新的话，您觉得他可以拉到一些游离票，而就是可以险胜连胜吗？有这样的可能性存在吗？
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好像最近一次的民调显示，好像是柯文哲领先，好像还领先3%。当然，这个并不是代表他选举的结果，中间还有很大的变数。但是柯文哲过去所积累的形象，我相信是相当不错的，而且我们讲一般说法，他做了不少好事，包括像台中市长胡市长夫人的这个就是急救，他都参与了，那么尽了很多力，那么所以在一届都非常有口碑，那么所以像他这样的人出来竞选，当然会获得一般民众的支持。那么尤其在这个蓝绿之间，大家彼此之间这个民众对蓝绿总是印象都已经非常糟了，那么在这种状况下，我认为柯文哲会争取到一部分中间选民的支持的。
嗯哼，是好的。那么再继续请教这个华府的高龙荣博士，就是今天柯文哲会出来，有人会觉得说就是因为选民厌恶两党恶斗，那么在台北当然是因为国民党可能居多数，所以国民党的这个候选人是可以说没有悬念了。但是在民进党这方面的话，就是他们现在竟然要靠一个没有民进，本来是没有不愿意进民进党的人哦，来帮助他们，他成为他们的这个联盟的盟友。那您觉得台湾的政治为什么会从两党政治演变到大家比较厌恶的两党恶斗？请您简单以1分钟的时间来为我们说明一下您的看法好吗？谢谢。
呀，这个两党恶斗有时候也是这个新闻媒体。也当然也跟这个政治人物的行动有一些关系。美国民主党跟共和党也是两党恶斗，你如果看他们有时候在争这个事情的时候，就是不放就是不放。但是如果说你要坚持的是原则，不是说你个人的一些就是用个人的那个批评， 可能大家可以接受，但是民进台湾这个民主还没有完全成熟，还需要有一些程度的进步。那所以说台湾尤其台北人对这个政客很讨厌，所以就是因为这样，我想柯文哲在台北的民调是非常好的。
嗯哼，好的，那么我们接下来只剩节目还剩下大约有两分钟的时间，我们是不是各请两位来宾以一分钟的时间为我们今天的两个主题，一个就是张志军访台以及民进党这个台独档案的未来，还有这个一个政治素人要闯台北政坛，这两个主题为我们做一个一分钟的总结，是不是先请在华府的高龙荣博士？
关于这个台独党纲的问题我想。刚才吴教授也讲，吴教授讲的东西我都很赞成非常好的分析。但是他有讲一点说，不可能的理想，台湾独立是不可能的理想。理想是一个东西来，你如果觉得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你就要坚持。可不可以发生，看你坚持的力量多强。台湾人如果决定说这是他要做的事情，坚持到底，这个理想就会发生。譬如说东帝汶当初在向讲独立建国的时候，印尼当然反对啊，但是他人民坚持，然后国际支持，到最后就发生了。所以说台湾人如果坚持要独立，这是他的理想，就坚持下去，时间到了就可能发生。那台湾人最重要需要有一个台湾人的共识，台湾我觉得现在是没有共识。台湾你去台湾的话，就发现说台湾像是一个土地，有两个国家，南部是台湾共和国，北部是中华民国，那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那这个共识要建立，这是我想任何一个政党的领袖都应该要想办法把它建立这个共识。
嗯哼，好的，谢谢高龙荣博士。那么继续也请台北的吴汉博士一分钟的时间，请做个结论。
在太阳花学运之后，两岸关系好像似乎这个降了下来。那么在这个张志军来台访问，我想又看到了这个两岸的一个回春。那么我们相信这个，希望在这个访问的过程里面，那么在我们也看到这个绿营也递出了橄榄枝，那么包括冻结台独党纲的这样的提议，当然最后不见得会冻结，但是最起码这是一个善意。我想这个都是我们看到的一个希望两岸关系走得更好。那么当然在这里我特别要做一个观察的这个报告，就是说，那么我们在这里，我们看到蔡英文这个主席啊，在未来影响2016年的一个辛苦的一个布局啊，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了一个开花结果，包括从台湾花学运，甚至于像柯文哲出来竞选，这个我们都看到蔡英文的影子跟布局。
嗯哼，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今天非常深入的分析与讨论。那么也谢谢听众观众朋友们热烈的参与。最要感谢的是透过中广新闻网来收听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
好，也谢谢我们今天参与节目的两位来宾，海峡论坛就到这儿告一段落了。感谢台湾人公共事务会会长高龙荣博士，
谢谢。
好，我们也谢谢台湾的昆山科技大学教授吴汉吴教授，谢谢吴教授。那以及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谢谢博弈。当然我们也感谢听众观众朋友们您的参与，提醒您，来宾跟观众听众发表的是他们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至于电话进来没有接到听众呢，请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没关系。另外呢，朋友们也欢迎您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来浏览更多我们有关于两岸关系的最新报道，或者是收看海峡论坛之前曾经讨论过的话题。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三栖报道，现在更添加了快捷免费的手机应用平台，你可以及时了解突发新闻，还能将你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的记者分享。新应用适用于各类手机和平板电脑、苹果系统以及安卓应用，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好，现在跟您预告我们明天时事大家谈的节目内容，6月23号星期一要讨论的是政策生变计划安否，要讨论山西省政协副主席令政策落马是不是会牵连到全国政协副主席令计划，中共的反腐斗争正朝向何处发展。顺便我们要预告一下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节目，要讨论的是香港民间有关于这个真普选的投票博得港人的热烈回响，投票踊跃程度大大超过预期，但是中共呵斥说这是政治闹剧。那面对香港如此庞大的民意，北京该怎么办呢？ 好，各位朋友们，欢迎您持续锁定 VOA 卫视每个星期天晚上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我是赵婉成，仅代表美国之音所有的工作同仁以及台湾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先生，祝您晚安，谢谢收看，再会。